您好，各位听众。在美国时间6月12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研讨会，在美国著名的农业基地爱荷华州首府德梅因举行。中外专家表示，要将爱荷华州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发扬光大，书写更多有趣的故事。接着您所收听的这一段录音报道，我们是根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吕小红的文字采访。在中美智库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奎因大使披露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他说，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魁别艾奥瓦将近30年后再度到访，就在举办中美智库研讨会的这个大厅里，当时举办了中美农业高层论坛。他说，我们在进入会议厅的时候，我对习主席说，尊敬的阁下，您对艾奥瓦的访问以及您跟这里的渊源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叫人把这个故事做成一个艺术品，放在这栋大楼里，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奎因大使还告诉了习主席，自己不仅跟习主席握过手，还曾经在1980年负责接待了两国恢复邦交后第一批到访的中国代表团，而团长正是当时的广东省省长习仲勋。习主席闻言风趣地说，那你有两个有趣的故事了。奎因大使感慨地说，这种奇妙的渊源使得位在美国腹地的爱奥瓦州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位置。农业厅厅长诺塞也表示说，爱奥瓦与河北、爱奥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过去的30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许多商业的关系。我们爱奥瓦的公司在中国投资并发展市场，从饲料到种子，甚至设备生产等无所不有。今年3月底4月初，诺塞厅长就率领了州大豆协会代表团前往中国的广西、广东等省，了解中国市场。他发现中国的猪饲料行业发展迅猛，而爱奥瓦是美国最主要的猪肉产地，人均7头猪，而在这方面跟中国的同行们颇有共同的话题，大家就提高猪肉的产量、猪肉的营养成分、基因等进行探讨。中国市场对大豆的需求近年来也增长迅猛，甚至宠物饲料行业都给美国的农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事实上，迅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抬高了大豆的价格，不少美国农场主纷纷扩大了大豆的种植面积。诺塞厅长说，通常来说，我们这里的头号农作物是玉米，但是今年的大豆种植面积跟玉米的面积持平。而据他所说，大豆的种植面积是全美第一，而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响应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今年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之后，中美双方为推进经贸交流与合作制定了百日行动计划，已经出现成果。美国的牛肉即将再度进入中国市场。金百利农场的格兰特金百利表示，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将对本地的养殖业和其他作物的种植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将会提高本地牛肉的价格，因为有更多的需求，也会激发农户养殖更多的牛， 而且会对有关的饲料作物的种植产生影响。格兰特的父母作为金百利农场的主人，荣获了2017年艾奥瓦杰出农民奖。格兰特本人也被誉为是农业的未来之星。作为艾奥瓦的明星农场，金百利农场跟中国的吉林、河北等地签署了在中国建造示范农庄的协议。他们期待着未来能够在中国跟当地的农民交流经验，帮助他们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确保食品安全。格兰特表示，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后，他对中美在农业领域里的合作更有信心了。为进一步推进这种良好互助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粮食奖基金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奎因大使表示，中美智库有责任将这种良好的互动与合作继续发展下去，书写更多的有趣故事。2017年艾奥瓦杰出农民奖的得主瑞克·金百利跟他的儿子格兰特·金百利在自家农场接待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等中国智库交流代表团的成员。这几位中国顶级智库专家来到位于美国中西部的艾奥瓦州，深入田间地头，跟当地的农场进行交流，实地了解了美国腹地人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更进一步探讨推进中美农业合作的前景。夏日的艾奥瓦州金百利农场里，齐齐高的玉米杆和刚刚发出嫩芽的大豆苗闪烁着绿油油的光泽。农场的主人瑞克·金百利和儿子格兰特正给一群来自中国顶级智库的专家介绍一个典型的美国农庄的生产情况。自从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参观了这里之后，这个距离艾奥瓦州首府德梅因大约30英里的农庄就成了艾奥瓦州农业的对外展示窗口，每一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更因此而荣获了今年的艾奥瓦杰出农民奖。这个奖项是从1926年开始颁发，到现在已经有91年的历史。不过，年轻的格兰特也坦言，这还是第一次在自家的农庄上接待中国的智库专家们。他说，我也来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农业人口的下一代。我知道在中国务农是一种很艰苦的生活方式，那么政府是否有办法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有没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未来是否有这样的目标和计划？格兰特·金百利在玉米田里向中国智库专家们介绍典型的美国农业生产的经营情况，而中国的专家们对于这位有着硕士学位的小伙子继承家业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也颇为好奇，反过来追问他的心路历程。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表示，这样的对话是非常有趣，也很过瘾。他说，以前我有个感觉，就是我们要在办公室里坐下来谈，像是一个沙龙一样，这不会解决问题的。而今天一到了下面，一下子给我的一个直接的感觉，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指出，中美经贸往来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而作为智库专家，给政府建言献策，必须建立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而这次深入田间地头，跟美国的农民深度接触，让他们实实在在接触到中美民间的来往以及农业合作的广阔前景。来自中国五家顶级智库的十多位专家，还将与总部设在艾奥瓦的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举行中美智库研讨会，聚焦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合作、地方交流与合作等双边重大议题。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国研究所创始所长、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中美智库专家将对话的舞台从华盛顿、纽约等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的腹地，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创新。芮孝俭表示说，我认为智库不应该只是坐在首都或者是在主要的大学城，在象牙塔里思考中美关系，他们应该走出去，好好的了解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而这个是重要的。他指出，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拥有了广阔的疆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都有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力却是快速的提升，这正是诸多相通之处，使得中美两国尽管在不少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却依然有着坚固的合作基础。他相信，中美智库间的交流将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推进相互的合作。在这一次的艾奥瓦之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雷与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奎因大使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出席的还包括了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以及艾奥瓦州参议员施耐德、农业厅的副厅长奈格，以及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维民特别指出，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要有政府层面的合作交流，也要有民间的，不仅要跟华盛顿等大城市合作，也要跟美国腹地的中西部地区合作交流。中美经贸往来一直是双边关系的一大亮点，他认为双方应当继续的深化，同时加强美国中西部地区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相关合作。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奎因大使欣慰地表示，出席签字仪式的来宾当中，既有来自智库的年轻学者，更有地方政坛的后起之秀，他们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他说，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大楼曾经接待过前广东省省长习仲勋率领的中美恢复邦交后的第一个访问艾奥瓦的中国代表团，并见证了习近平主席发表中美农业合作的演讲，在这里满载着中美之间，尤其是中国与艾奥瓦的历史友谊。他承诺，基金会大楼的大门对中美智库间的交流永远是敞开着。非常谢谢收听我们这一段的特别报道。